良友圣经学院普及晋升课程和西阿书。
以法莲啊，我怎能舍弃你？以色列啊，我怎能弃绝你？李月新老师主讲。
弟兄姐妹平安，欢迎你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和西阿书，我是李月新。上一课我们一同研读和西阿书十章一节到八节，是第十章的上半部分。这一课我们会把和西阿书第十章读完，也就是十章九节到十五节。在开始的时候，我们重温一下当时的时代背景。和西阿向以色列民说话，在第十章的时候，很可能是以色列刚刚脱离了亚述王提格拉皮勒瑟入侵的危机，有一个喘息的机会。就在这个相对平静的局面里头，以色列民又固态复萌，陷在罪里，他们没有把握悔改的机会，他们不知道撒玛利亚将会全然陷落。和西阿书十章九节到十五节这段经文宣告审判的信息。在这段经文当中，先知再一次引用基比亚的日子，是给以色列民一个很严重的警告。问题仍然是以色列民会不会听呢？让我们翻开圣经和西阿书第十章，我们先来读十章九节。以色列啊，你从基比亚的日子以来时常犯罪，你们的先人曾站在那里，现今住基比亚的人以为攻击罪孽之辈的战士临不到自己。再一次，何西阿透过以色列进入迦南早期的这件历史事件来揭示这一代以色列民的光景。历史为什么重要呢？因为历史是一面镜子，帮助以色列民看清楚现在，了解他们当下的光景。在那些历史事件里，以色列展现出他们是怎样的一个群体，他们走上怎样的一条道路，他们的选择决定了他们往后的结局。基比亚这个地名在何西阿书九章九节已经出现过了，相信弟兄姐妹还会记得。九章九节，以法莲深深的败坏，如在基比亚的日子一样，耶和华必纪念他们的罪孽，追讨他们的罪恶。当时我们就提过，何西阿提及基比亚的事件，指的很可能是士师记十九到二十一章里头便雅悯人对利未人的妾所犯下的恶行，是令人发指的罪行。这个事件几乎导致整个便雅悯族灭族。基比亚的事件我们曾经讲述过，所以在这里就不再重复了。后来基比亚成为了扫罗在位的时候王室的居所。当何西阿提到基比亚这个地点的时候，他很清楚基比亚在以色列的历史上有怎样的象征意义。在基比亚所发生的事代表以色列根本性的失败，而这个失败是一直持续影响现在。经文提到，你们的先人曾站在那里，这句话可以翻译成他们仍停留在那里，表示行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他们从来没有改变。一直到何西阿的时代，以色列人仍然承袭了他们祖先的行径，继续犯罪，继续作恶。经文提到，攻击罪孽之辈的战士岂不会临到基比亚吗？基比亚陷在罪恶当中，招来审判，而这个审判就是战祸。而战争同样会临到以色列民身上，他们的下场跟基比亚人一样。何西阿书十章十节，我必随意惩罚他们，他们为两样的罪所缠，列邦的民必聚集攻击他们。刑罚已经开始临到他们身上。这节经文有一个平行的结构，我必随己意惩罚他们和万民必聚集攻击他们，这两句是平行的。外邦列国的攻击 是出于神的计划。列国或者是万民这个词，在何西阿书七章八节和九章一节指的是外邦的民族。在这里，外邦的攻击是向以色列发出的，因为耶和华神是历史的主，是世界的主宰，他召集万国，使万国成为他手上惩罚以色列的工具。就好像以赛亚书十章五节所说的，祸哉亚述，我怒气的棍，他们手中的杖是我的恼恨。如同在基比亚事件里头，各支派聚集要攻打便雅悯。士师记二十章一节提到这件事，于是以色列众人从但到别士巴，以及从基列地出来，如同一人，聚集在米斯巴耶和华那里，要一同攻打便雅悯。现在万国也同样聚集起来，他们要攻击的对象是以色列，那是因为以色列违约犯罪得罪神。经文提到他们为两样的罪所缠，另一个翻译是他们为双重的罪所缠。圣经学者对这句话有不同的解释，其中一个可能的解释是，何西阿在提到基比亚的时候，他同时想到扫罗的王权。那么双重罪孽可能指的就是士师记十九章到二十一章的事件加上保罗的事件，所以是双重的罪。另外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先知把以色列民原初的恶行和罪恶后续的延展看成是罪孽的加倍，因此是双倍的罪。两种解释都有它的合理性。接下来我们来研读何西阿书十章十一节到十三节上半节这个小小的段落。这个段落有一个特色，先知用农业的图画来诠释耶和华神对以色列的悲痛和失望之情。这是耶和华神的宣告，耶和华以农耕的比喻来描绘以色列的历史。他看见旷野的以色列如同一头受过训练喜爱工作的母牛，耶和华叙述他怎样计划要把这个牲畜的力量在迦南地的农耕任务上能够尽情发挥。延续这个比喻，十章十二节，神对他的子民发出呼吁，请回顾他为他的百姓所设定的责任和任务。我们来读何西阿书十章十一节，以法莲是寻粮的母牛犊，喜爱踹骨，我却将恶加在他肥美的景象上。我要使以法莲拉套，犹大必耕田，雅各必耙地。这个段落同样是一个比喻，以法莲被描绘成一头小母牛。希伯来文里头有一个意思，就是倔强的母牛。耶和华借着这个比喻说出他跟以色列的关系是怎样的。以色列如同一只强壮的有用的牲畜，而耶和华就是那位驱使这头小母牛工作的主人。母牛当然是属于主人的，并且这头母牛已经受过训练去踹骨，也就是打粮。经文形容小母牛喜爱踹骨，那我们头上会冒出问号，母牛怎么会喜爱踹骨呢？这里的意思是说，它是甘心乐意做这件事情。因为这里所指的打粮方式不一定是指牛要很辛苦的拖动打粮的耙犁，因为用耙犁的话就是说必须要在牛的颈项上加上轭，这个轭会让牛的颈项不舒服，甚至会受伤会痛。这里所提到的踹骨的方式应该是轻松的那一种，就是让牛自由自在的在谷场上踱步，牛蹄踏在铺在地上的禾谷上，谷粒就会从穗中脱落了。律法规定牲畜在工作的时候不会勒住它的口，生命记二十五章四节规定说，牛在踹骨的时候不可笼住它的嘴，牲畜在劳动的时候同时能够自由地吃被踩碎的谷粒。当牛被轭套上，顺着主人的拖带完成主人要他做的工， 同时他也得到饱足。照样我们在神的恩典下，其实可以更自由，更无拘无束，更无忧无虑的做工和生活。因为主耶稣也提醒我们说，他的轭是容易的，他的担子是轻省的。不过我们也不要忘记，母牛是属于主人的，主人决定这头母牛已经准备好接受更艰难的工作，于是就在他的颈项上加上一个轭。何西阿书十章十一节的下半节，主人直接说出他心里的打算，原本这头只做轻省踹骨工作的母牛，现在必须承担更艰苦的工作，就是耕地和耙地。这个比喻的意思非常清楚，以色列为耶和华做轻省的工作是在旷野的年代，而更艰巨的耕地和耙地象征以色列进入迦南之后的生活。他们有责任在应许之地实现旷野之约，就是以忠诚劳苦侍奉耶和华神。以色列应当遵行的事，在何西阿书十章十二节已经清楚地表明了，栽种公义。以色列民蒙神的恩典，神的引导，进入应许之地，他们在迦南地开展新的生活。本来他们应该好好地实践耶和华的吩咐，按神的诫命生活，表明他们是属于耶和华的子民。我们注意到十章十一节下半节出现了犹大这个名称。我们提过，何西阿偶尔会向以色列和犹大同时宣告神的信息，而这个比喻所讲的是全以色列都应当负上的责任。其实这三个名字，以法莲、犹大、雅各，非常可能指的是同一个群体。有圣经学者认为，犹大可能是后来的编辑者把原本的以色列改写而成的。无论如何，这是指向整个耶和华的子民的群体。虽然耶和华的子民正在步向灭亡，但是先知仍然心存盼望，他仍然看到一线生机。先知虽然指出审判快到，刑罚已经迫近了，这是不可改变的事实，但是先知仍然期望以色列民能够回想当初跟神的关系，能够把握时机，尽快回头栽种公义，寻求神。
圣洁是从神而来的，是上帝的本性，除了神以外没有人是圣洁的。圣洁不仅代表不犯罪，也包括追求卓越，一直到完全或成圣的地步。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良友圣经学院课程。
弟兄姐妹，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何西阿书》，我是李月欣。让我们继续翻开《何西阿书》第十章，我们一同来读十章十二节：你们要为自己栽种公义，就能收割慈爱。现今正是寻求耶和华的时候，你们要开垦荒地，等他临到，使公义如雨降在你们身上。从十章十二节开始，先知转向直接的呼吁和劝勉，这些命令是延续十章十一节耶和华对子民的吩咐。这里仍然是耶和华在说话，并且引用神当初在以色列被套上轭在迦南工作的时候对他们所说的话。这段劝勉乃是耶和华神对他带领百姓进入迦南地的时候所定下的目标，我们可以看成是一个神的吩咐的总结。何西阿书十章十二节继续以农耕作为比喻，以色列受耶和华的托付，撒种、收割、开垦荒地，这是子民对耶和华的服事。这个农耕的比喻 提醒以色列子民，他们有责任守约，他们要明白自己作为耶和华神的子民，他们有这个身份，他们在迦南地生活的意义和目的到底是什么。他们蒙耶和华神拣选进入应许之地，他们就应当实践和成全神的旨意。栽种公义非常非常的重要，以色列民本来就应该活出公义和虔诚的生命，一个寻求耶和华的生命。在何西阿书的第二章、第四章、第十二章都有提到耶和华的子民应当负上的盟约的责任。先知是不厌其烦的一再提醒以色列的子民，公义这个词的意思我们应当都不难理解，公义其实也是一种生命的素质。神的子民活出公义，其实也在表达出他们跟神的关系，因为神就是公义的。在何西阿书的开始二章十九节，耶和华就应许他的子民，我必聘你永远归我为妻，以公义、公平、慈爱、怜悯聘你归我。慈爱这个词也有虔诚的意思，其实慈爱、虔诚跟公义是息息相关的，指的是在特定的盟约关系里头，一方按照对方合理的期待所做出的关怀、忠诚的回应。实践公义和慈爱就是寻求耶和华，寻求耶和华不是透过祭祀，不是透过占卜来求问神，更不是用拜迦南偶像的方式来要求神赐下生育的祝福。寻求耶和华其实就是把我们的心思意念转向耶和华的训诲、耶和华的话语。其实这本来是祭司的责任，祭司负责正确的教导神的话语，然后百姓跟着遵行实践，这就是寻求耶和华。今天我们也常常问，怎样可以明白耶和华的心意？当我们面对人生的问题和抉择的时候，我们很想知道神的心意是如何。何西阿书提醒我们，何谓上帝的心意？就是好好的遵行圣经的教导，就是行在上帝的心意当中。当我们在人生的路上坚持遵行神的话语、神的教导，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越来越明白上帝的心意。当然，在我们人生的关口上，有时候我们会特别想要寻求神具体的心意，这也是很正常的。但更重要的是，我们一直爱慕神的话语，尽一切的努力遵行神的教导，这是日复一日的操练。上帝不会让那些一直努力遵行他话语的儿女偏离正路，这是寻求耶和华。当以色列的子民按照耶和华的吩咐耕耘土地，耶和华就要降下公义之雨。耶和华施行公义，以公义眷顾他所拣选的百姓。以色列负责耕地，耶和华负责降雨，这是一个农业上的比喻，呈现出耶和华神和他百姓之间的关系，他们是一同参与，一同成就神美好的旨意。迦南是耶和华的农场，他把以色列安置在上面，要从子民的生命当中收成公义和虔诚的果子，借此使神的旨意得以实现。耶和华神祝福土地，施行公义。这个图画让我们看见耶和华降下他的救恩之雨。何西阿书十章十二节的宣告，对那些拜巴利的以色列子民简直是当头棒喝。何西阿很清楚以色列子民拜偶像的罪恶，所以他可能是刻意用迦南宗教的语言来提醒百姓，你们犯罪了。怎么说呢？在迦南的宗教体系当中，确实有类似的宗教语言。根据一些文献记载，巴利曾经有这样的宣告，把仇敌从大地驱逐，将爱浇灌于土地，将和平灌注在大地深处，使爱如雨降入田野深腹。耶和华神对土地的宣告，正正是针对迦南人的宗教观念做出一个反驳， 我们一再提到迦南宗教的处境，人们拜巴利，祈求的是生育和生殖的能力。拜巴利的迦南人认为土地的出产是人与神合作的成果。以色列民受到这种错误神观的污染，所以先知要严正地纠正这个错误的观念。耶和华神要求以色列子民从盟约的角度去理解土地，土地是出于耶和华的，子民必须记住这一点。何西阿书十章十三节，你们耕种的是奸恶，收割的是罪孽，吃的是谎话的果子。十章十三节开始的语句是重新诠释耶和华和以色列整个历史关系，告诉我们神一直以来对以色列的期待是什么。十章十三节指出神的期待和以色列子民的行为之间出现了一个巨大的落差，这个对比跟以赛亚书的葡萄园之歌所呈现的非常的相似。以赛亚书五章四节到七节，我为我葡萄园所做的之外还有什么可做的呢？我指望他结葡萄，怎么倒借了野葡萄呢？五章七节，万军之耶和华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他所喜爱的树就是犹大人，他指望公平，看啊，却有流血，指望公义，看啊，却有冤声。子民的行为确实让耶和华神失望。何西阿在这里继续用农业的比喻，但是在这里焦点不再是土地，而是以色列子民如何违反盟约。奸恶这个词也就是邪恶的意思，与公义刚刚相反，罪孽就是不义，是虔诚的相反，谎话就是虚假，跟虔诚相反，也有背叛的意思。这就是以法莲在土地上的表现，他们辜负了耶和华神的拣选，完全没有履行自己作为神的子民这个身份的使命。他们吃的是谎话的果子，以色列吃下的是他们失败的果实，因此他们必定招致神的刑罚。我们可以想象耶和华神是何等的失望。何西阿书十章十三节在希伯来文里头有一个助语词作为开始，这个助语词可以翻译成因为，把十三节上半节和下半节连接起来，而十章十三节下半节到十五节是另外一个段落，因为这个段落有不同的主题和结构。何西阿书十章十三节下半节到十五节是一个审判的信息，针对的是以色列在自己的军事力量上太过自信。这个段落有控诉，也宣告惩罚。以色列过分信赖自己军事的能力，可能是指向何西亚王想要反叛亚述这件事情。何西阿书十章十三节下半节，因你倚靠自己的行为，仰赖勇士众多。以色列自恃有军事的能力，这是大大的得罪耶和华神。拥有军事能力不是罪，但是单单倚靠军队，期望从军事力量当中寻得安全，而不倚靠耶和华，这就是罪。如同后来陷入危机的犹大一样，以色列面对亚述的威胁的时候，他们倚靠的是战车，而不是仰望以色列的圣者，他们也没有求问耶和华神。以色列自信靠着自己的能力能够解决问题，处理危机。在以色列的历史上，他们的祖先认定万军之耶和华在圣战里头为以色列征战，但是这种信仰没有传承下去。以色列民现在相信他们可以依靠王室军事的力量，这是一种虚假的安全感。以色列的子民拒绝先知的信息，也不相信耶和华的审判即将临到。以色列民宁愿相信战车的力量，也不寻求耶和华的帮助。战车是当时最可怕的武器，而战车部队在古代的战争里向来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而勇士是王家军队当中的职业战士， 看来以色列的军事力量已经从公元前333年的灾难当中恢复得差不多，所以何西亚王产生了信心，认为自己有机会摆脱亚述的掌控，结果他真的背叛了亚述。何西亚书10章14节，所以在这民中必有哄嚷之声，你一切的保障必被拆毁，就如沙勒曼在征战的日子拆毁伯亚比勒，将其中的母子一同摔死。耶和华神宣告，以色列信靠战车战士，最终带来的是灾难，他们当中必然有轰然巨响，战士的喧闹，武器的撞击，战斗的呼喊，军队推进的惊叫和痛苦的喊声。你的百姓可能指的是军队本身，坚固的城邑会被毁灭，整个防御系统完全崩溃，以色列民彻底失败。何西阿用一件听众耳熟能详的事件来形容快要临到的灾难那种可怕的规模和程度。沙勒曼在征战的日子拆毁伯亚比勒，将其中的母子一同摔死。关于沙勒曼的事件，圣经学者提出了不同的解释。第一种解释，有学者理解为沙勒曼毁坏耶罗波安之家，并且把这件事件跟耶罗波安的儿子撒加利亚被暗杀这件事情连接起来。第二个可能的解释是认为沙勒曼是沙曼以色的简称，并且把这件事情放在他在公元前722年攻打撒玛利亚的时期，但是这样的日期又太晚，不是很符合这一段的背景。第三个可能的解释是提格拉皮勒瑟三世的文献提到，有一位名叫撒拉马奴的摩押王曾经向他纳贡，有可能这件事情指的是这位王，并且跟约旦河东边境的冲突有关系。伯亚尔贝可能在基列的附近，在那里曾经发生非常残忍的屠杀，所有的儿童都被灭绝，这是古代征服者通常会采取的方式，要灭绝整个族群。何西阿书10章15节，因他们的大恶，伯特利必使你们遭遇如此，到了黎明，以色列的王必全然灭绝。以色列的毁灭也必定以同样的恐怖临到，耶和华神要亲自出手，毁灭要临到那些拒绝耶和华单单依靠自己的能力的人。经文提到他们罪上加罪，以色列违背自己盟约子民的身份，就是这个光景，他们所依靠的根本就不可靠。在黎明出现，战斗才刚刚开始的时候，这位以色列的王就必被剪除。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所言所行，是在见证上帝的公义和慈爱，还是刚刚相反，违背了上帝给我们的呼召呢？这一刻我们就谈到这里，下一刻我们再会，愿神赐福给你。